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欢迎收听本期维生素 E。 本期我们继续讲述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思想。本期你将了解到列维施特劳斯是如何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原理用于人类学分析的，原始人类的思维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不同，工程师与修补匠的两种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各有什么特点。我们将从列维施特劳斯最初的发现乱伦禁忌的意义开始，一步一步讲解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和哲学思想。本期时长约为一小时，希望你能有所收获。大家好啊，好久不见，欢迎回到维生素E的主节目《二十世纪重要思想》系列。本期我们继续来讲述列维施特劳斯，我们来讲述他的理论部分。因为我们上期讲了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生脉络啊，时间确实有点久了，主要是因为最近生病了，那大家都懂的。然后嗓子什么的都不太舒服。现在呢也算好了，所以我们继续来做这个更新啊。列维施特劳斯，我首先介绍一下他的理论脉络吧。如果想了解一下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如果你感兴趣想知道怎么看的话呢，那我这边个人给一个他的著作做一个分类吧。首先是他的成名作啊，就是他一举成名的他的博士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当然这个比较难找，因为确实没有翻译版，所以呢这个其实可以，你可以往后看。因为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第二本书啊，就是结构人类学这本书里，把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又重新复述了一遍，所以主要看结构人类学就行了。结构人类学呢也是他打响他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第一枪啊。自从这本书之后，列维施特劳斯就真正成为一个人类学大师了，也是一个开宗立派之人。他在结构人类学里边讲了很多内容啊，包括亲属关系，包括图腾，还有包括巫术啊等等等这些内容，把这些内容混在一起成为了他的人类学总纲。这本书在学术范围之内非常有名啊，但是真正让列维施特劳斯火的是那本《忧郁的热带》，就是我们上次内容讲的那本书。因为确实写得很好，然后又通俗易懂，很多不管是人类学领域的学者还是一般的读者，他们都能从里面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所以那本书非常的畅销，是本畅销书。在那本书之后呢，也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最在我看来最重要也是最有哲学味的著作，就是《野性的思维》。这本书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点的内容啊，因为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能让人有启发的点，也算是列维施特劳斯中期的代表作啊。所以我这期播客的标题也就叫《野性的思维》。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开启了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的一场论战。野性的思维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它直接就开始挑战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名字就叫做结构主义与辩证法。因为萨特当时的著作叫辩证理性批判嘛，他是在讽他的存在主义跟马克思的那套辩证法以及黑格尔，然后列维施特劳斯就非常不留情面，在他的学术的著作的书里直接开启了对萨特的批判，并且这本书之后引发了一场大论战，是存在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大论战。 最终这个论战的结构主义大获全胜，但这都是后话了，我可能会单独做一期来讲一讲存在主义跟结构主义他们都在争什么，以及为什么最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在我看来，现其实也不是在我看来，算是公认吧，算是公认的比存在主义更深刻的一种人为玄刻的视角吧。最后呢，就是列维士劳斯他成名了，然后在法兰西学院当了教授，教职也拿了，荣誉也有了，科研经费也稳定了，自己也过上了比较不错的生活，他就可以专心的搞点自己的想做的事儿，自己的兴趣，对吧？那个时候他搞了一个人类学实验室，开始研究各个族群的各种神话，最终写了一个非常长的书啊，叫做《神话学》。神话学一共四卷，编纂了特别多的神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啊。所以他找了好多人，然后一起做的嘛。当然，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今天不会讲太多，会大概提到一些。OK， 这就是列维士特劳斯的人类学之路了，从亲属关系到野性思维，再到神话学。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去阅读，当然也可以不按照这个顺序去阅读，因为他的理论呢是很稳定的，他不像拉康这种啊，经常会有前期跟后期的一些矛盾的点。在我看来，列维士特劳斯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理论，他在他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找到了那个结构主义因为学用来研究人类学的方法，自从那之后呢，基本上他写所有的书都是以这一套方法再去做的，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个共识性的一个结构啊，只不过研究的对象不同，这个其实也跟他分析野性的思维的逻辑是一样的，他认为我们现在跟原始人或者说土著人吧，整个的思维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同而已。其实他这几本书也是这个逻辑啊，只不过是他们分析的对象不同，有的分析的是亲属关系，有的分析的是图腾，有的分析的是面具，有的分析的是巫术，还有的分析的呢就是神话。所以如果你不是非常想研究的话，把他的书就只当成消遣的话，我觉得随便拿出一本啊，随便拿出一章你就可以直接看，我觉得直接看就挺有收获的。就比如神话学吧，看看那些神话故事它是怎么编号的，怎么分析里面的逻辑的，怎么把这些神话故事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找二元对立做结构化的，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维生素 E 这个播客不会因为一个东西有意思或者说一个人有名儿，我们就去讲它，对吧？那世界上有意思的东西多了，这个播客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播客啊。那到列维士劳斯这里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为什么值得维生素 E 去讲呢？在我看来有三个根本问题是人类学想研究的。第一个，人跟动物到底区别在哪儿？第二个，人自出现以来，自出现人类以来，经过了那么多年，人的思维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三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跟前人比起来是不是更好，是不是更优秀？这三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啊，当然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其实第一个问题，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如果按照哲学的话讲，那就是主体跟客体的关系的问题，对吧？主体为什么是主体，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思维是怎样变化的，这是一个主体的一个主体化的问题啊，就是主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体化的，主体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比之前好还是差，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到了现代，我们的思维方式跟非现代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个不一样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或者说，我觉得好跟坏这个维度也有点问题啊，并不是只是说好跟坏，就是这种不一样会引发什么新的问题，或者说原来那样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之前的思维方式，它本身又有什么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啊。 这是现代性的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也算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说哲学吧，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在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的问题。大家都想知道你跟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跟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你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对吧？这个区别决定了一个人的本体论啊，对吧？因为如果说你不知道人跟动物到底区别在哪儿，那你就不会认识到人作为人的一个特殊性啊，就不能认识到人为什么是海德格尔口中的此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陷入一种环保主义的迷思，就跟灭霸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是一些蛀虫啊，你们是地球的病毒，所以我们要把人类都干掉，对吧？就是各大反派都是这么想的。其实核心他们的本体论的问题就在这儿啊，就是根本认识不到人的地位的特殊性啊。然后这个现代性的问题，就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会陷入这样的迷思里啊，就是他总觉得人是不断进化的，因为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嘛，所以他总觉得人就比之前强。我的那虽然我基因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脑子改变了啊，我就会比之前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啊。就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也很危险啊，最后找到绝对精神了，对吧？啊，现在不提绝对精神了。总之这是一种生物的进化主义，或者说一种进步主义的一种迷思啊。列维·施特劳斯也会在去破除这样的一个迷思，他会在最后证明人，我们现代人的思维跟原始人其实是不能说是继承吧，是一样好的。列维·施特劳斯的原话是，人类的思维总是一样好的，只不过是处理的对象不同。另外就是我一直在做精神分析的内容嘛，而人类学跟精神分析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精神分析的假设跟人类学的假设是和很多类似的，这个我在之后讲列维·施特劳斯内容的时候你会听到啊。如果说人类的思维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变的，它有一些基本的模式、基本的结构是不变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去研究古代的神话、故事、信仰，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到分析现代人的心灵的，对吧？那如果说这些东西是变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研究那些古代的这些历史啊、文化呀、神话呀这些东西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分。那我们就以这三个问题作为本期播客的核心吧，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那首先呢，就是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区分、这个区别是怎样出现的？人何以从一个存在何以从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存在者就变成了凯德格尔口中的此在呢？这个问题就在列维·施特劳斯早期关于亲属关系与乱伦禁忌的讨论当中了，这也是列维·施特劳斯赖以成名的杰作啊。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前呢，是有很多人研究过亲属关系和乱伦禁忌的，因为毕竟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乱伦禁忌这个事儿，在我们现在看来啊，像现代人看来是常识，是写在法律里的，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乱伦禁忌呢？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有一种解释，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啊。绝大部分的解释可能是一种生物学上的解释，就是说，如果近亲结婚的话，生出来的孩子会变傻啊，所以才会有乱伦禁忌。背后有两个东西在支撑。第一个东西呢是演化论，那为什么变傻就不会再被我们人类所传承下来呢？因为这些变傻的人都消失了啊，因为他跟聪明的人比没有竞争优势嘛，对吧？所以说那些专门近亲结婚的家庭都会消失掉。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现代的生物学，对吧？我们研究出了基因，我们研究出了为什么近亲结婚会变傻，那是因为基因相似嘛，基因相似的话，那么出问题，两个基因相似的人结合出问题的概率就会高啊，这个都是一些 现代人都会想到的一些常识问题。OK， 我们现代人是这么想的，没有关系啊，这是一种解释，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对这两种现代的科学理论，基因跟演化论都完全不知道的土著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论文经济的规则呢？就是对一个土著人来说，他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身体很弱，或者说会变傻呢？就比如说一个刚刚会行走会说话的一个土著人，他是聪明还是傻，他们能判断吗？或者说他们有这么一个分类标准来判断聪明人跟傻子吗？这是很难说的，对吧？但是事实上，所有人类的文明啊，只要是人类的群体，它都会有类似于乱伦禁忌的这样的规则。这个就很神奇了，对吧？这是人类的一条普遍的规则，但是又没有人跟他们约定过，这个规则又为什么会出现呢？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各种各样的神话呀，包括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等等等，这些神话里又充斥着对乱伦禁忌规则的反叛，因为里面有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乱伦的故事，对吧？这个你读一读就知道了，什么娶母亲的、娶妹妹的，比比皆是啊。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弗洛伊德给出来了，他在他的那本《图腾与禁忌》里提出了对于神话里充斥着对乱伦禁忌反叛的一个解释。他认为这些神话就是因为乱伦禁忌这条规则而出现的，因为这条规则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任何的规则对于人来说都是一种压抑啊，对吧？而神话就是为了弥补这样的压抑。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弗雷德很聪明，但是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这个发现虽然说明了在文化领域上有这么重要的影响，但是还是没有说明乱伦禁忌这个规则本身的发生和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逻辑，就是因为乱伦禁忌的规则才会出现了像希腊、北欧、伊利、俄狄浦斯这样的神话故事。但是乱伦禁忌的规则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如何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为人类的普遍规则的呢？这个是列维施特劳斯想要探究的。 OK， 说到这里，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对乱伦禁忌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感兴趣了，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然后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我也不卖关子，我就直接说吧，为什么会出现乱伦禁忌这条规则呢？其实原因不在于它为什么会出现，而在于它必须出现。为什么？我们来说一下乱伦禁忌啊。乱伦禁忌就是在说你不能和某些人发生性关系，或者说你不能和某些人结婚生孩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这条规则相反的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规定的不只是你不能和某些人发生性关系，它甚至规定了你可以和哪些人发生性关系。列维施特劳斯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禁止性规则，相反，这是一个允许性规则。这个你可以理解吗？其实乱伦禁忌是一种许可呀。乱伦禁忌要求的不是禁止，它要求的是交换。它要求的是你不能就生活在你这么一个小的家庭、小的范围里，而是你要去跟其他人进行交换。你的家人必须要跟其他家的家人结成新的婚姻，不能自行消化。所以这是一种强制性，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家庭进行交流跟交换的规则。这个东西跟什么很像啊？跟语言很像。人为什么会说话？是因为人要跟其他人交流和交换，我们交换的是信息。而乱伦禁忌交换的是什么？交换的是亲属关系。这个规则导致人必须要接触除你自己亲人之外的其他人， 必须要把你的妹妹或者说你的家里的其他女性作为礼物交换出去，去换其他家庭的女性，这样你们两个家才能继续的繁衍。我说这话可能对女性不太尊重啊，这个我没办法，因为第一，列维施特劳斯已经明确说明了，在土著部落里交换的就是女性，不是男性啊。第二点呢，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交换，并不只是一种交易呀、啊，并不是说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交流，是一种信息的交互。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乱伦禁忌为什么会出现啊？它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它不出现，那么人类就不是人类。换句话说，这是你作为一个主体化的过程。如果说没有这条规则的话，那么人类的各种族群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的，不会有交流就不会有语言，不会有语言人就还是动物。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的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乱伦禁忌必须出现啊。你会问乱伦禁忌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乱伦禁忌已经存在了。列维施特劳斯说，在乱伦禁忌这个规则出现之前，文化并不存在，而随着乱伦禁忌的出现，对于人类而言，自然就不再是唯一的王国了。乱伦禁忌使自然超越了自身，点燃了新的星火，最终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并且更加复杂的结构模型。乱伦禁忌不仅产生了一个秩序，它甚至自己就构成了整个秩序。所以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人跟其他的物种之所以有区别，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就是因为这条初始的律令。可以说就是因为乱伦禁忌这条律令，人类的文化中有了一个东西叫做一，有了一才有二，有了二才有三，有了三才有整个整数集，最后才有有理数集、虚数集，对吧？才会有整个人类的文化大厦，而构成这个文化大厦的基础，那个首先、首要、第一个出现的规则，乱伦禁忌。那这个事情其实拉康也讲了，拉康再一次把乱伦禁忌这条规则符号化了。在乱伦禁忌的这个规则在拉康那里成为一个能指，这个能指是什么呢？费勒斯，就是男根。这个听下男根的意义那一篇播客你就知道了。所以也就是因为乱伦禁忌，人类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做象征界，或者叫做符号界啊。也就是从这个律令之后，人类开始生活在了真正生活的世界，也就是符号界，而不是在所谓的自然里面了。从这个规则之后，人类生活在符号界里，我们都是符号学生物。OK， 那第一个问题的论述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那我总结一下，或者说复习一下，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人会说话，对吧？人会说话是因为人可以理解一个东西的意义。这个东西意义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意义是从语言结构中出现的，而之所以能出现意义，是因为语言首先结构起来了。它为什么能结构起来呢？因为有第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乱伦禁忌。从出现了这第一条规则开始，人类理解了什么是规则，同时理解了什么是意义。OK， 那我们继续往下推啊。人类已经有了第一条规则乱伦禁忌了，那么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构成人类的文化的呢？那我们看看乱伦禁忌第一个影响的，作为一条规则，它第一个影响的是什么东西啊？很简单，这个一想就明白了，它影响的东西就是亲属关系，对吧？因为有乱伦禁忌，所以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女儿叫姐姐，然后你不能跟爷爷结婚，也不能跟姐姐结婚。所以你可以把亲属关系也看成一套语言系统啊。乱伦禁忌作为这套语言系统的一个规则而存在，因为这个规则整个的系统结构起来了， 那怎么分析亲属关系这套系统呢？这里列维施特劳斯借用了他的好朋友罗曼雅各布森的因位学。因为如果说亲属关系是一套语言系统的话，那么你自然就可以用语言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分析它，对吧？而因位学就是语言学里在当时最接近科学的一套理论。所以这里还是要讲一下罗曼雅各布森和他的因位学啊。雅各布森是学过索绪尔的，他的因位学是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的。他认可索绪尔的所有对语言学的基本假设。他认为语音的发音之所以能表达含义，是因为每一个语音跟其他语音的差异导致的，对吧？这个是我们在索绪尔那期讲过的，因为差异才会表达含义。但是雅各布森进一步的阐明了这个差异到底在哪，我们如何去发现它。他的方法就是二元对立。注意一下，这种他这边说的二元对立并不是那种二极管啊，什么非黑即白，或者说是笛卡尔那种心无二元论，就是分精神跟实体，这种不是这种的。他的二元对立是完全是语言学上的，就是一个发音之所以能表意，是因为它跟其他的发音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是有一个结构的，这个结构就叫二元对立。换句话说，这个二元对立对立的是这个发音跟除了这个发音之外的其他所有发音，这个是一种找这个发音不是其他发音，能让这个发音突出，能让我们听到这个发音的那个方法，这个叫做二元对立。然后雅各布森管这种东西叫做区别性特征啊。这个东西你听着有点抽象，挺难理解，但是其实特别简单。雅各布森在1956年的时候完成了对全世界的所有的语音的研究啊，所以找到了通过这些语音找到了12种的发音的对立。这12种发音对立就包含了全世界所有语音表意的这个方式。这12种里面我随便说几个，比如说元音跟非元音，这个也可以理解吧，就是不管是哪个语言，汉语也好，英语也好，它都有元音跟辅音，对吧？或者说元音跟其他的音，它找的是这么一个对立，元音跟非元音。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暂音对久音，暂音就是短的，久音就是长的，拉长的啊，那就短对长，对吧？还有什么？清音对浊音，这个知道，清音就是那种哈气，或者说是那种，然后浊音就是我现在说话这就是这样的声音啊，这也是一个对立。通过这些对立，这个语音本身才能显示出与其他语音的不同，这就是二元对立啊。这个很好理解吧？你比如说话总是有高有低，阴阳顿挫，不然的话你说话就啊，这根本就不表意，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汉语拼音的这个系统。我没研究过，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至少有三种二元对立，对吧？元音对辅音肯定有啊，对吧？那个 A E I O U 这个都是元音，然后其他的东西是辅音。然后呢，在声调里就有两种二元对立，咱们的声调是啊啊啊啊，对吧？这两种二元对立，第一个就是啊，这个叫阴平，第二声啊，这个叫阳平，这就是一组二元对立啊。然后还有上声跟去声，就是啊跟啊这两个，所以我随便说说我就能找到三组二元对立，当然还有好多别的，但是我相信啊，雅各布森总结的12组二元对立我们在汉语里面应该都有，这个就交给语言学或者音位学或者语音学专业的同学来讲了、啊、这个我也不太懂啊，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那我们说回亲属关系啊，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亲属关系的时候，他的方法就是在找这些二元对立啊。他找到四组二元对立，他认为这四组二元对立之间的这个有机关系构成了整个的亲属关系。这四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组；第二组，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第二组；第三组，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第四组，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关系。注意一下，我说的是关系啊，就是他们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找这几种二元对立有什么用呢？它跟这个乱伦禁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列维施特劳斯发现，在他研究的很多部落里存在这么一种习俗，叫做交错从表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一个部落就那么大，100多人算很大的部落了，所以大家或多或少的就沾点亲戚。但是不管是怎么相互的这种交合结婚，他们有一个规则，他们的规则是不能和父亲兄弟的孩子或者母亲姐妹的孩子结婚，但是可以和母亲兄弟的孩子，就是舅舅的孩子，或者父亲姐姐的孩子，就是姑姑的孩子，这就可以结婚。这就很奇怪，对吧？因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直系三代都不行啊。但为什么他们是这么一个逻辑呢？为什么舅舅的孩子就可以结婚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构造一个模型啊。我大概讲一讲，首先有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都是父系的。什么叫父系呢？就是你的孩一个孩子之所以属于这个群体，是因为孩子的父亲属于这个群体，这个叫做父系，可以吧 ？OK。那么这两个父系的群体呢，我们管它取个名字，一个叫联盟，一个叫部落，行不行啊？那联盟跟部落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见钟情，这两个人想要结婚。部落的呢是男性，联盟的呢是女性。我们假设那个男性叫做萨尔，然后那个女性叫做吉安娜，行不行？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呢，萨尔跟吉安娜结合，那吉安娜就得去嫁到部落，成为部落的一份子，而萨尔跟吉安娜的孩子，这个小孩啊，他呢也得算部落的一份子。然后萨尔兄弟的孩子，假设这个兄弟叫做地狱咆哮吧，就这个地狱咆哮老哥，他也是部落的一份子，这个都没有问题，对吧？那萨尔的孩子可以跟地狱咆哮结婚吗？不行。因为他们都是部落的，对吧？那你这不就乱伦了吗？不行。这就是他们乱伦禁忌的逻辑啊。那反过来呢？比如说我们部落的男性萨尔，他有个妹妹，这妹妹就叫希尔玛纳斯，行吧？这希尔玛纳斯他是一个部落人，但是呢他又喜欢联盟的一个人，比如说他喜欢隔壁联盟的叫做阿尔萨斯吧。他喜欢联盟的阿尔萨斯啊。 OK， 那他跟阿尔萨斯生的孩子算哪的人？算联盟人。所以呢萨尔的孩子是可以跟希尔瓦纳斯的孩子再结婚的，因为一个是联盟人，一个是部落人啊，他们就不算亲戚了。这就是乱伦禁忌规则的在一个父系的一个社会下的一个变种。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氏族还有母系社会啊，在母系社会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乱伦禁忌的规则了。所以你可以看出，在这个例子里，在这个模型里，乱伦禁忌这个规则是怎么发展的。它引导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我们部落人跟部落的人结婚这就不行，但是我们部落人可以跟联盟的人结婚，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交换，因为乱伦禁忌而带来的交换。而正是因为这个交换才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存在，是因为先有了乱伦禁忌这个规则，联盟才叫联盟，部落才叫部落的，你可以理解吧。所以亲属关系才是一种交流，是一个符号系统。而列维施特劳斯找到的这四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丈夫妻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以及舅舅跟外甥的关系，这四个关系其实在说明一个人的这个符号性认同啊，就是他的这个身份认同，它取决于三个维度：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就是跟谁结婚，还有就是子嗣关系，就是跟孩子的关系。那说白点呢，就是同胞关系、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对吧？这个咱都理解吧。然后把这几个关系作为一个扩充，而扩充之后的最小的那个单位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那四种关系的对立了。兄弟姐妹的关系对立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对立于舅舅与外甥的关系，这四个对立所组成的一个网络，被列维·施特劳斯称之为亲属关系的原子，相当于语言里的一个单词啊，就是用不同语音组成的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可以组成更复杂的亲属关系，就是所有更复杂的、更多的那种复杂的亲属结构，或者说再往亲属结构之后还能组成社会结构啊，都是通过这些单词一步步组成的，像单词组成句子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父系社会，那么父子关系就非常的亲密，相反的外甥跟舅舅舅甥关系就不亲密，这个你可以理解吧？就比如说在父系社会里面，还是用联盟部落举例子啊，萨尔跟吉安娜的孩子跟萨尔关系就好，但是他跟吉安娜的哥关系就不好，吉安娜哥叫什么名来着？忘了，反正他就是萨尔的孩子就会跟吉安娜的哥的关系就不好，也不算不好吧，反正就是看上去嘻嘻闹闹的，就没有很尊重。那比如如果是某个母系社会呢，那他的父子关系就没有那么亲密，相反的那个外甥跟舅舅的关系反而会很好，会很亲密。所以这个不同的社会结构通过这几个原子的不同组成亲密还是不亲密，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分析的。而那这些社会结构都是通过这种原子组成而不断的组成出来的，这就是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做亲属关系所得出来的结论。对了，这里有一个东西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基本的亲属关系的原子，它不是一个个家庭啊，因为一般的咱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咱们会以为我们在研究一个亲属关系肯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吧？不是的，它是以关系为单位的。这个也体现出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就是我先有一种不同元素之间的差异的关系，再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定义出这些元素，而不是相反啊。这就是纯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也是列维·施特劳斯在音乐学里做到的领悟啊。比如单独一个发音，就是啊，什么都不代表，只有它在一个语言体系之内啊，处于与其他语音的这个差异之中，比如说啊跟哦有差异啊，只要它在这个差异之中，这个语音才有意义啊。OK， 关于乱伦禁忌跟亲属关系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大概总结一下，通过乱伦禁忌作为第一规则，人类有了最基本的亲属关系的原子，通过这些原子构造出了家庭、族群，当然还有联盟跟部落，对不对？构造出了个人的族群的族谱，个人的谱系。如果你看很多欧洲小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帮人自报名号的时候都是要报上祖上好几辈的，比如说我叫叉叉叉，是叉叉叉鞋匠的孩子，传说中的叉叉叉的孙子，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所以我从哪里来的，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都跟亲属关系和构造出亲属关系的这个第一规则乱伦禁忌息息相关啊，都是这么一步步构成的，对吧？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说的乱伦禁忌出现之前文化并不存在的这个含义。 OK， 那我们来讲下一个问题吧，就是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思维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一些了，就是因为乱伦禁忌出现导致了语言的出现，它导致了人类思维的核心的出现，然后到后面会有无数的这个文化的大厦、符号的大厦在我们人类之中逐渐出现。现在我们已经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种跟乱伦禁忌相似的这种规则的这种rule的，有道德上的，有法律上的，还有一些商业的、行业的各种各样的规则，人类就生活在这种规则的网之内。那人类是如何处理这些规则的呢？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分类。分类这个事，其实很多人都讨论过。最早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嘛，搞了一套分类学。像维生素 E 第一期也搞了一个分类学，对吧？我们把知识做了一个分类，但是这些分类，为什么能分呢？都是怎么分的呢？ 这个我们可以复用一下计算机的一些知识啊。学过计算机编程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类一个 class 是需要定义的，对吧？这个类呢在编程语言中是一种集合，是一个集合的形式啊。就比如说乱伦禁忌这个事情呢，如果说你用编程语言来说呢，那就是 class 出一个类，这个类的内部的这些元素就是家族内部它不能结婚。 OK， 这个类就分完了。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类之外的其他的那些元素都是可以结婚的啊。这个类可以被称之为家庭，也可以被称之为族群、联盟、部落，对吧？啊，而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就在于此啊，就是当地的这些族群他们是怎么做出这个分类的。列维施特劳斯发现，别看那些人完全不懂任何现代技术，但是他们的分类能力是超级强的。比如说按照植物来说吧，印第安部落的族群一个普通人啊，就是一个小伙子就能认识五六百种植物，他们可以把这五六百种植物分门别类的跟你说出来。当然这还不是他们最有学问的人，就是一般族群的小伙子都行。那么他们是按照什么对这些植物来分类的呢？这就是《野性的思维》这本书的一个研究核心啊，就是研究土著人的分类的方法。但是讲在土著人对植物如何分类之前呢，我们得先科普一下我们现代的科学是如何对植物进行分类的，对吧？这应该是初中的生物知识。我带大家回顾一下，但是毕竟不是专业搞这玩意儿的，所以我说的也不一定特别准，我都是查的呀。这植物分为什么呢？分为界、门、纲、目、科、属这几个维度啊。拿百合花来举个例子，那百合花是属于植物界，这是界啊。然后是被子植物门，单子叶植物纲，百合木、百合科、百合属、界门、纲、木、科、属。通过这么一个定位，你可以找到百合花在整个植物分类里的位置了啊。所以你发现现代的这个思维啊，就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对于植物的分类，它是一种不断细化的逻辑，对吧？植物界是一个特别大的界，门是属于界里的，它是一个你可以想一个思维导图，它是不断往里面走的一个思维导图，不断的精细化的一个思维导图啊，这就是我们现代科学分类的一个主要逻辑。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这回不说植物，我们说说物理，关于粒子的分类啊，这个也是简单的物理学知识。首先是分子，对吧？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分子，按照分子来分个类，什么什么都属于分子，比如水分子 HRO 在分子这个层面就非常多啊。然后这个层面一般都是化学来讨论的，再往下呢是原子。那水 HRO 是由两个氢原子跟一个氧原子组成的，这也是化学层面的。再往下呢就是物理层面了，就是原子核跟电子，原子核跟电子组成了原子，对吧？再往下呢到电子，那电子呢目前分不了，可能只能按照那个电荷来分正电子和负电子啊，那基本上都这边是不可分的。但原子核呢还能分，可以分质子跟中子，对吧？质子跟中子后面还能分，可以分成夸克，有六类夸克可以组成质子跟中子，对吧？反正在量子场论里是这么讲的。夸克还能再分，这边就是得用量子对撞机来做实验了。这个分类是那种无限往下分的逻辑，只不过到了夸克这儿，我们人类能力有限，就只能分到夸克这儿了，就没法往下分了啊。不过这种分类的逻辑我说完之后，它也是一种无限细分的一个逻辑，对吧？就是从头到尾按照思维导图往下捋的这种逻辑啊。这种分类逻辑在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里都是有效的。这种分类逻辑也被称之为还原论，对吧？就是我不断的精确定义，不断的精确定义，我定义到这个里面只有最少的一些基本元素的时候， OK， 我就算还原完成了，这段研究到头了。好了，那我们讲完了现代科学的这种还原论的分类法，那么回去来讲讲土著人。 他们是怎么分类的呢？在列维士特劳斯之前就有很多人在研究土著人是怎么对周遭事物进行分类的了。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猜测吧，也是被人拿来说过，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分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对于土著人而言啊，他们会把周遭的事物分成有用、没用跟用法。你可以理解吧，就是什么东西对他有用，我们分一大类，然后有什么用，我们再逐渐分类。比如有的是能吃的，有的是不能吃的，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能治病的，反正知道这玩意儿对自己有什么用就行了。这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一种分类法，对吧？他有，因为他不会去探究这个植物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在哪儿啊。这个我其实在没看列维士特劳斯之前，我也是这么理解的，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去想到的一个分类法。所以在列维士特劳斯之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就是这么写的，他就是这么说土著人的分类法的。但是列维士特劳斯是反对这个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观察的土著人都不是那种功利主义者，就是他们并不是认为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用就行了，他们是对探索这个世界、找出这个世界本质性的解释是非常有动力的，是非常好奇的啊！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对于这个世界有本质性的解释。就是土著人，他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他只是有用就好，他有一种求知的意志。他们确实就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的是 human seeks to understand， 对吧？他们也是在 seek to understand。 这点在列维士特劳斯看来啊，从古到今，从土著人到现代人，只要是人就没有变过。这就是人啊，就是人就是要去 understand。 OK， 那什么叫 understand 呢？什么叫做一种理解呢？我们刚才说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里面啊，你对一个单一事物来谈理解，你必须要把它置于语言的网中，在这种结构，在整个系统中的结构中找到位置，这样你才能理解它。所以其实理解就是这么一种工作，它就是把这些周围的环境也好，新发现的事物也好，或者一种莫名的感受也好，把这些东西符号化，把这些东西变成语言，对吧？按照拉康的说法，就是符号化，对吧？这就是 understand。 那科学当然是在做这个东西了，科学在不断的命名新的现象，对吧？比如说居里夫人发现了雷，什么意思呢？就是雷这个词在居里夫人之前是没有的，居里夫人创造了这个词雷，并且把这个词在语言体系里占了一个位置啊。列维士特劳斯反驳了那种有用的理论啊，他说动植物并不是因为有用才被认识的，而是他们之所以有用，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认识了。这跟我们现在的逻辑并没有任何区别啊！你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件事是要把它缝到你的这种符号系统之中，先给它命名，才能思考它的用法，因为符号系统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嘛。我们刚才讲过了。那这些跟科学搭不上边的土著人，他们又是怎么来做这样的事情的呢？或者说他们的分类是不是就是一种封建的愚昧的分类？他们的分类跟现代科学的分类，跟我们现代人的分类区别在哪呢？区别在于视角，大家都是在分类。刚才我们讲了，科学的分类是一种还原论的分类，就是把一个东西无限细分的往下分类，对吧？而土著人的分类方法是一种整体论的分类。什么是整体论呢？就是结构主义式的，就是索绪尔的那种，我们语言是先有一个语言系统才有单一单词的。整体论的分类表现在原始人的分类系统都是相互关联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原始人对植物的分类啊，它不仅仅跟植物相关，它甚至跟人的身体、人的性别、社会阶级、季节、天气现象都相关。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印第安部落叫做泡尼呀，这个部落天天泡在泥里是吧？ 这个部落他们举办祭典的时候呢，会选择四种树作为四个柱子。这四种树在我们现代的这个语言里面叫做白杨树、枫树、榆林树跟柳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祭典的四类树啊。他会把这四种树涂上四种颜色，并且严格按照地理的东南西北进行摆放。这四种树是在祭典上用的，因为是在这种季节祭典上用的，所以它又代表了四个季节。然后你围绕着这四个树走一圈，哎，这就是一年了，这就是祭典，这就是季节祭典，对吧？所以这四种树在这个这四种树的分类，在这个部落里呢，就是跟颜色、空间、时间、季节都有关的，对不对？这是不是很神奇？他们认识一棵树的维度是什么？是颜色、空间、时间这些维度。那这些维度为啥能跟一棵树放在一起吗？你研究一棵树难道不应该是看它的叶子，看它的躯干，看它是朝阴的还是朝阳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几个维度呢？虽然这几个维度，你比如说颜色吧，确实跟树它有点关系，但是另外几个也没啥关系啊。那为什么是这几个维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几个维度是土著人更常使用的，他们语言之中的维度，是他们更常表达、更容易理解的维度啊。在这些维度里面，土著人里面已经有分类系统了，他知道什么是东南西北，他也对颜色都有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所以他们在认识一个新的事物，比如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些已经做好的分类系统来去帮忙。这个很容易理解，你想象一个刚学会语言的小孩子，他会说很多很神奇但是充满诗意的话，因为他掌握的那些语言能指，那些语言词汇他比较有限，所以他们会尝试用这些有限的词汇，已经定义好的词汇去表达新的内容，就是把一些已经知道的能指再进行排列来去指称新所指啊。如果你能理解小孩子的这种行为，那么你肯定就能理解土著人他们的这种方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能指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有限的能指，另外一方面又是无限的世界。那这个有限的体系是怎么来去描述那个 无限的世界呢？那只有两种办法，对吧？第一种办法就是我们科学的办法，就是扩充这个有限的能指，不断的新定义，不断的新定义。但这个事儿特别的难，因为如果你把语言还原成语音的话，你会发现人类的语音发音就那么多啊，而在土著人的部落里更少，所以土著人啊，土著人其实还有一个英文词去形容他们，叫做 barbarian， 对吧？这个词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形容他们语言匮乏，他们的语言、他们能用的能指很少，所以叫 barbarian， 就会叭叭嘛，就叭叭叭叭叭，就是像这种嘛。这是一种对于土著人的歧视性词汇啊。但是为啥他们能指少呢？因为其实够用了，只要他用这种逻辑在不断的定义新的事物，其实他不需要扩充他的这个能指的。能指有两个就足够用了，对吧？你想一个差异系统，只要能有两个东西来表示它的差异，它就够用了，这就是二十进制啊。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二进制，就零跟一两个能指，我们一样可以表示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对吧？只要够长就行。就比如说摩尔斯电码吧，摩尔斯电码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靠拿一个手指头摁。那它是怎么传递信息呢？就靠空跟点，空点空点空点空点空点 ，OK， 这就把这些数据，把很多信息就传够了，足够了。这就是一套能指少但是丝毫不耽误表达的方法。但是摩尔斯电码这个例子举的不太确切，因为它是一种转码，它最终还是要转成我们日常语言很复杂的那些能指的，它只不过是把那些能指又转回去了二进制的这种能指。而对于土著人来说，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复杂的这种能指体系，他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它现有的这些分类系统，这些能指来进行表示，就跟摩尔斯电码的原理，你可以用有限的能指不断的去 去反复利用闪转腾挪来创造出新的意义，可以表达出无限的意义的。那威士特劳斯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来形容这个现象，这个词叫做修补匠。什么叫修补匠呢？所谓的修补匠就是哪里看到有问题他就去修修补补，对吧？但是修补是需要材料的，材料从哪来呢？是从原来的那些东西上拆下来的。就它不是造一个轮子，它不是当场造轮子，而它是反复利用原来的那些东西，这就是修补匠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家窗户有点漏风咋办呢？如果是现代人的思维，如果说是按照这种 无限细分的方法来做的思维呢，你是需要找厂家去定制一个完完全全严丝合缝的新窗户的啊，这就是现代人思维。那修补匠思维是什么呢？修补匠思维就是你在你家找点胶带给它粘上。你说第二种方法靠不靠谱呢？它肯定没有第一种方法精细，对吧？而且这个胶带它确实也不是修窗户用的，但是也还行，它也能把窗户给修上，它也能解决问题。所以说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呢，第一种方法跟第二种方法没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修补匠，就是拿现有的材料，现有的这些能指进行排列组合，来解决新的问题，来解释新的现象。那与修补匠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现代的科学思维，李维施特劳斯管它叫做工程师思维。工程师思维就是你发现一个新现象，或者说有一个新的事物需要你进行能指化的时候，你就要先把它形式化、数学化、抽象化，对吧？你比如说你家窗户漏风，你就要量你家窗户的数据，长多少、宽多少，然后做个 CAD 模型寄给厂家，厂家按照你这个模型来做符合你窗户的新玻璃啊。这就是列维这就是工程师思维。这种逻辑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叫做抽象的逻辑，也叫做被驯化的逻辑。这不是个好词啊，被驯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始于古希腊呀，也就是这种逻辑才是现代科学出现的一个原因。而修补匠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它叫做一种具体的逻辑。具体的逻辑注重的不是那些数据形式，而是那种感觉感受。这个其实你可以去联想到伽利略区分的那个第一性质跟第二性质，对吧？那我们工程师逻辑注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天冷了，你注重的是温度是多少，然后你要把空调调到多少度，这个是工程师逻辑。而修补匠逻辑在注意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天冷了，我就多穿点，暖和了。我注重的是自己的感受，我注重的不是那个温度的那个度。但是注意一下，这两种思维它并不是说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啊，他们都是理性，他们都是逻辑。就是列维施特劳斯用的是逻辑这个词啊，一种是抽象的逻辑，一种是具体的逻辑，但他们都是罗格斯，都是。所以并不是说那些注重感受啊，就是那种擅长使用具体逻辑的人他们就没逻辑，不是，完完全全不是这样的。OK， 那具体的逻辑作为一种逻辑，作为一种罗格斯，它是怎么运行的呢？列维施特劳斯说，这种逻辑的运作方式跟亲属关系也是一样的，都是语言学的结构。也就是说，它遵循的还是索绪尔还有雅各布森的那种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所以说具体的逻辑它必然是一个整体的逻辑，就是你必须要先对一切有一个本体论的一个看法，一个预设，你才可以对这些物体进行理解，才能有理解。列维施特劳斯的原话是，这种思维模式必然意味着，如果你不理解所有事情，那么你就不理解任何事情。所以所有的土著人、原始人，他们都是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里他们都有本体论的。而构造出他们本体论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巫术啊，就是魔法 mana。 所以说其实 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封建迷信啊，这几个词都是现代性思维，都是还原论。他们是通过巫术跟魔法这些东西去定位自己的本体论的，然后才能理解所有的事物啊。所以原始人跟你的区别仅仅在于你们的那个 magic 不一样啊，他理解的这个 magic 跟你理解的这个 magic 不是一个东西啊，仅仅在于这儿。只不过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magic 这个巫术啊，到我们现代的这个领域里，我们的本体论已经变成了这个巫术这个位置，就在语言学的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是科学了。That's all。 当然这块儿就得还得 Q 一下福柯，这个我们在讲福柯的时候讲吧。他的词与物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认识型，就是在描述这种本体论不同的不同时代人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他把整个的这个东西还原成了叫做认识型的一个词啊。OK， 我想第二个问题大概讲完了，就是人类的思维是怎样变化的。那么我大概总结一下，很简单，原来的所有的人，包括土著人也好，古人也好，他们都是有一种具体性的思维的。但是自从古希腊之后，自从海德格尔所谓的那个第一开端开启了之后，整个思维又多了一种，这一种就是所谓的抽象式的思维，就是数学，就是还原论。当然海德格尔也说这第一开端开歪了，这个第一开端会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代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问题啊，现代人的思维跟前人比起来是更好还是更糟。现代人，我们现代人对比土著人，工程师思维对比修补匠，抽象的逻辑对比具体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现代人又大获全胜了？我们是不是像生物进化论那样所说的，我们的思维在不断的扬起自身，就变成了一种就逐渐向绝对精神去靠拢了呢？这个是劳斯的答案非常明确啊，不是的。他甚至不用现代思维这个词，我们刚才讲了，用的是被驯化的思维，对比的是野性的思维啊。就是野性的思维是未被驯化的思维啊，驯化可不是一个好词啊。拉康曾经就发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野性的思维到底是什么啊？列维施特劳斯其实在这里玩了一个双关语啊，就是野性的思维，思维这个词是 pensée 啊，是法语一个词啊。这个词同时在法语里代表一种野生的花，叫做三色堇。这个三色堇是一个很神奇的花，它长在野地里面啊，但是它的整个的花是非常的精妙、精巧、复杂的，就是它的花卉跟整个的这个布局是非常好看的，是非常严谨有序的。所以如果说它是未被驯化的思维的话，我们更不如讲它是未被发现的思维。其实这种思维并不是说它只是存在于所谓的土著人那里啊，它是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思维形式里面。只不过很多时候现代人被工程师思维所遮蔽所支配了，于是才没有发现到野性思维的力量。拉康在他的第一期研讨班，就是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里啊，就在讲这个野性的思维。他说，如果说你不能理解什么是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构成的，那么你就去读读《野性的思维》这本书，看看列维施特劳斯是如何苦心构建的。所以在拉康看来，所谓的野性思维其实是植根于人类无意识之中的，其实是无意识的运行逻辑啊。所以它才是未被发现的思维，它才是被工程师思维所遮蔽的那种思维，藏在底下的更底层的思维。那野性的思维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人是什么时候在使用野性的思维的呢？其实你能问出意义这个词，就是因为野性的思维啊。 就是这个思维方式是支撑人类意义这个空间的思维结构。我可以这么说啊，抽象的逻辑构造的是世界，而具体的逻辑是为世界赋予意义的。工程师是以所指来行事的，而修补匠是以能指而行事的。工程师建构的世界与现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修补匠则在那个真正的世界符号界中不断的挣扎。工程师希望超越一切已知的可能性，而修补匠则以现有的符号基础不断的闪转腾挪，不改变这些符号的性质，只不过将它们排列组合呀。所以列维施特劳斯说，修补匠的思维的工作意义是在于抵抗无意义，就这么简单。你想想，你需不需要抵抗无意义啊？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海德格尔吗？海德格尔说，诗人是将来者，是引领最后之神到来的一群人。而在列维施特劳斯这里啊，诗人或者说艺术是，就是现代社会中使用具体逻辑的修补匠的思维的最好传承，他们干的工作就是修补匠的工作。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修补匠工作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断的构造出人类生存的这种意义空间，这也是跟海德格尔不谋而合的。所以这种野性的思维，未被驯化的思维，具体性的思维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些思维并不是只存在于土著人那里的，而是在土著人那里是最明显的，因为他们没有被那种被驯化的思维所浸染过。这种思维也被拉康称之为是无意识的重要组成元素。其实在你荒诞离奇的梦里，你就是那个修补匠，作为修补匠的你构建了你自己的存在的意义，也构建了你的欲望、你的享乐以及你的痛苦。列维施特劳斯还有好多内容我没有讲，比如说他对于面具的研究，对于图腾崇拜的研究，后期对于冷社会与热社会的研究，对于神话的研究，不管是哪个研究对象，其实他的方法总是类似的，就是把一个体系看成一个整体，然后在里面找到基本的那些二元对立的元素，然后分析元素间的置换关系，然后再分析每一个个体的案例，把这些案例去置于这些关系之中。这就是我说的它的体系其实是一个共识性体系啊，就是你看哪本书基本上就差不多啊，只不过他前期他没什么钱，他都是自己找素材去原神那里啊，去土著人啊，原神不尊敬他们，去土著人那里去田野调查。后期他功成名就了，有钱了，然后自己组了个实验室，自己不用去了，去雇了一帮人去收集神话去了，对吧？后期这是真是厉害啊，果然是钱是万能的，找了700多个神话案例，然后把这些神话各种编号，各种搞，巨大的工作量啊。然后他就开始分析这些神话中的二元对立，比如说生食与熟食是一组，新鲜与腐烂是一组，赤裸与穿衣服是一组。然后他就分析这些二元对立，并在这各类神话中找到这些二元对立的隐喻跟转喻，各种各样的逻辑啊。这就是他后期神话学在做的事情。当然他的这个方法非常好挪用，所以其他人也在用啊，不同领域的大师也在对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借鉴，当然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改造啊。这些方法被用于各类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结构主义运动。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我们下期啊将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来对结构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运动做一个总结，来提取一下结构主义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跟共识，然后再对比一下结构主义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运动，来看看结构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在与存在主义的竞争当中取得优势，成为人文学科的新范式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维生素 E， 那我们下期再见。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
或者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
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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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ás. Quizás. Thank you.